主要是的，我们要常常来感谢你啊！真是像这首诗歌所提醒我们的，你已经把你自己啊，那最荣耀的主、最丰盛的、荣美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啊，借着十字架成就了这大事。主，我们很多东西都会失去啊，工作会失去，健康会失去啊，家人会离开啊，有一天我们地上的生命啊也要舍去。主，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就是主你自己。感谢主啊，这是我们何等大的盼望啊，这就足以让我们天天来到你的面前，来称颂你的名，来赞美你的救恩啊。靠着你所加给我们的，真是在凡事上我们都能做啊。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时时的来称颂来赞美。主，今天就求你再一次啊，借着你宝贵的话来洗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啊，在你的面前得力量，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以弗所书第五章有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哈。这里讲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每天跟大家在，尤其在小组里面啊，跟大家敞开了分享啊，真的是啊，每一次感恩啊，弟兄姐妹可以很充分的把我们每天所想到的啊，无论是神的话还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啊，在小组里面分享，我就感觉到真的是就像神用这个圣经的话啊，在洗我们的心灵一样啊，这些话我们读了，然后去想，然后再竭力的把它表达出来。尽力的跟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家庭关系啊，讲话呀，做事啊，把它联络起来啊，真的是神就在不断的洗我们里面的心思和意念啊，这是很宝贵的啊，很感恩啊，每个早晨我们这样一起来读神的话。那今天我们是读到第十七章，我们再看一看啊，这里哪些的话语要提醒我们的啊，要更新我们的，要洁净我们这个里面的人的啊，我们先来读啊，一会儿来分享。好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十七章，有哪些的提醒？那第一节呢，就把这个相争与相安的这个主题提出来了哈。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这是讲到在一个家庭的环境当中哈，他说设宴满屋嘛，这个人与人之间如果是有一个和好和睦的关系，那胜过啊，不管你吃什么啊，吃的再好，如果大家是这样一种矛盾重重啊，彼此这个挑剔伤害的关系呢，那是不好的哈。那前面在第十五章哈，大家翻回来看那个十五章十七节啊，讲同样的话，非常类似啊。十七节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啊！在家里吃什么，吃的好与坏，这不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和好、和睦啊，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哈。十五章十七节的上面一句就讲到说，在家庭里面常常产生相争，甚至到相恨的原因呢，是因为财务的问题啊。十六节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这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看到的现象啊，也提醒我们啊，不要因为这个家庭这个用钱呢、花钱呢，这些的问题呢争来争去的。那十五章十八节哈，他又讲到说，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这也是讲到人。如果容易发怒啊，会造成的这个后果啊。那再回到第十七章哈，如果按照这个相争相安这个主题呢，那好多的经文呢就可以放在一起来读啊。比如说第九节，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常常挑别人的错啊，常常看别人看不顺眼，用言语哈。用态度、表情想表达出来，哪怕是亲密的朋友，亲密的朋友啊，那是长时间建立起来的一个关系啊，或者在一起 读书啊，做这个老同学啊形成的，或者是一起打仗战友，或者是生活在一起的夫妻啊，长期在一起啊，成为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了。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呢，会把这种哈、啊、很亲密的关系给破坏，就是总挑别人的错哈、啊，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屡次啊。一个人常常在你的身边，总是讲这种挑错的话哈、啊，慢慢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也会被伤害哈、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提醒哈、啊。十四节说，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一看这个苗头不对啊，赶快少说两句。所以这个跟讲话连在一起，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啊，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如果把这句话放到这个相争相安的这个处理这个关系上面来看，争端的起头的时候，这时候特别要注意哈、啊，寡少言语，少说两句啊，不要争着讲最后一句话啊。二十八节说，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啊。那尤其是在这个相争相安的这个主题之下，如果抢着说话，反倒成了这个愚昧的人。这个时候学习闭口，忍住，不要让那个怒气里面的情绪哈、啊，借着言语这样的表达出来，啊，安静一下，这是聪明的表现。十九节说，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前面讲说有些人是喜欢争竞啊，这是人骄傲的一种表现哈、啊，人总是喜欢证明自己是对的，啊，把别人说倒啊。觉得自己的想法啊，自己的看法是有道理，这是喜爱争竞。那这样的人说是喜爱过犯。那高立家门的，这是另外一种表现。高立家，我们说这家门槛比较高的意思是说，哦，好像不大敢跟他来往。那这个人呢，他可能不跟人争，但是如果一种孤芳自傲，一种这种的心态，常常很难跟人产生一种亲近的关系哈、啊，不好与人来往。那这样呢，跟那个喜欢争竞带来的结果是一样的啊。他说乃是自取败坏啊。所以这一些经文穿在一起哈、啊，提醒我们，无论是在言语，那言语的根源是我们的心态啊，除去那种骄傲啊、自私啊、批评人、论断人、挑刺的心态。那用言语 来做建造的工作、啊、人的言语好像生命的泉源一样，好像一棵生命树一样，是可以造就别人、啊、少讲那些挑剔的话、批评论断的话、与人相争的话、啊、这些从我们的口中出去、啊、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我是吴伟雄。
吴章老师，
圣灵的感动很奇妙。刚刚何牧师讲的那些经文几乎都是我要讲的，但是我想多讲一点、啊、特别是第九节有一本翻译是说，如果我们在与人 argue 在争吵的时候能够饶恕对方的过犯，特别是不要传讲对方错以前过错的事情，就会不会离间密友。那我常常想到我们夫妻之间是最亲密的朋友，但常常在争执的 argue 的时候千万不要翻旧账。我们特别喜欢从 A 推到 Z， 把对方某年某月某日做的某些事全部抖出来了，这个很伤和气啊。这边说遮掩人的过犯，寻求仁爱，就是让对方会很喜爱你，就很自然的跑到二十七、二十八节。中国人说，有时候沉默是金，但是你如果在一种很生气、很愤怒的情绪之下，你怎么可以沉默呢？多年来我就学会一个技巧， breathe three times. 真的你要在前面好好的安静下来，深呼吸三次，你的气大概已经消了一半，然后你就记得中国人讲乘五十斤，不要用言语来伤人。所以二十八节说，假使我们是愚昧人的话，你静默不讲话也可以算有智慧了。特别是我觉得夫妻相处是对待小孩子讲话，你常常没有这个意识，但对方听起来哎呀 very hurt， 你事后弥补的话要花好多时间精力了。所以求神让我们有个爱心，做个智慧人，讲话的时候好好三思后行，特别是在 emotion 在愤怒中千万不要做任何的 comment， 特别不要做任何的计划，以后一定会后悔的。这是我对这几节的感觉，谢谢大家。
好，谢谢吴长老。这个屡次挑错哈，可能真的是对方有错。昨天在小组里分享嘛，这个说这个修这个水龙头也好啊，还是这个把这个 无人机放到这个树上下不来也好啊，哎，这些事情发生以后，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批评他，讲他啊。碗掉在地上砸碎了呀，饭烧糊了哈，你第一个情绪出来就是想要，你怎么这样啊，又这样，如何如何哈，那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这个其实对方不是不知道自己错了哈，可能他那个时候呢心情也很沮丧，那前面也讲哈，这个人心忧虑去而不深啊，一句良言可以使心快乐哈，那这个时候我们稍微慢一点。讲一些不同的话，不要顺着我们第一反应、啊、去讲、啊、稍微忍一忍、啊、然后讲一些安慰，这个时候特别是还有时候有几次、啊、这个比如说路上这个车开快了，你看过两天收到这个罚单、啊、第一反应哇 很不开心，那但这个时候忍一忍说哎呀这个都会发生的、啊、讲一些温柔的话安慰的话、啊、让已经有一点沮丧的对方啊，有一点这个觉得已经很自责的对方呢，哎，心情可以，被理解，被这个安慰到啊，那这个是这个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的哈、啊，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大家好，我华梅，我谢谢吴长老刚才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我也是突然想到一个跟大家分享啊，我想讲出来也是提醒我自己记得。就是我们特别是家人啊，有的时候气起来就是会忍不住嘛，我就突然想到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可以，那个时候可能有点晚了、啊、就是平常哈、啊、我们把对方的优点啊记下来啊，因为气的时候可能临时就想不出来了，但是也许我们可以想一想某些人有些什么优点，把它记一下，下次碰到他然后对他气的时候想一想这个人的优点，我觉得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把那个怒气给降下来。我说我雪也是提醒我自己，因为有的时候会想到，有的时候就做不到，我想我这样讲了以后我自己应该会记得更清楚。
大家好，我是 Vivian、在第一节、啊、讲说岁月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饼甘饼大家相安。我要举一个例子，跟这个情境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情境啊，就是我爸爸因为是军人嘛，然后我们家有四个女儿，然后我爸爸很少回来，几个月才回来一次，但他每次回来都会带一小包牛肉干，真的只有几片。然后呢，他每次一回家，他就我们四个女儿就很开心，就全部聚在客厅，然后爸爸就会。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卫生纸是一张一张的嘛，他就拿了四张卫生纸放在桌子上，然后每一个卫生纸就是 equally， 不管你大小，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我还有三个姐姐，然后每一张卫生纸就放 equally 放就是两片牛肉干，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都很期待，好，然后就觉得蛮少的，你知道吗？真的是，然后。可是我每次拿到以后我真的很珍惜，就偷偷的就躲在一个角落， 因为有时候我姐姐会抢我的，因为我比较小嘛，我就躲在墙个角落，然后就把那个牛肉干就吸，先吸吸吸到那牛肉干都变白色的，然后再慢慢一条一条的撕着吃。那个时候我爸爸就每次跟我们讲一句话，就是说大家吃哦，大家吃乐洋洋，一个人吃烂肚肠。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我觉得我一个人吃蛮开心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吃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如果以后我有钱了，我长大了，我要买很多很多的牛肉干。结果真的我长大了以后，我就买了很多牛肉干，然后我的冰箱里的一个就是抽屉里面各式的牛肉干，各种口味的牛肉干，辣的、不辣的、五香的什么的，蒜味一大堆。就我吃了以后就开始拉肚，就我一个人吃拉肚。后来我就想到我爸爸以前小时候，我在小时候他我爸爸常讲一句话，就是大家吃了就乐洋洋，一个人吃烂肚肠。所以真的大家能够 share 就是一点点少少的，大家开开心心的吃。但我一个人说，即使我拥有了一大堆一大堆，没有人跟我分享，就吃了就拉肚了。所以我现在每次如果买牛肉干，就是买一小包，然后就很开心跟我先生啊，跟我旁边人分享。还有一个其实是我在12月26号会，福音大会会分享的啊，就是见证会分享。但是我觉得见证多讲应该是没什么关系吧。就是第22节的那个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句话真的是在我这个出车祸拒腿以后给我最震撼，对我帮助最大的一句话。真的神的话语真的是有力量的。于是我们当了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相信神的旨意跟神的这个应许是绝对可靠的。我们要抓住神的话语，神已经给我们这句话语，我们就要相信神。所以说当然我虽然真的是这个腿也不会回来了，身体一直都是治不好的，然后每天都是很痛苦很痛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喜乐是一种选择。那神已经交代你给你这句话了，你有没有抓住这句话，还是你还是一直选择痛苦，选择不开心？这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有信心，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是会给我们生命的。尤其神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这也是神的旨意。所以说我们真的听，如果说我们要做个听话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个不开心卸给神，我们的忧虑卸给神，然后抓住这个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这句话，你会觉得真的是很奇妙很奇妙的。这个真的感谢赞美主，他赐给我们这句话，我们真的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信心，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我们要抓住神的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到。要感谢赞美主，谢谢。
大家好，我是小丽。
小丽。
我也刚才也是看到这个话说这个，屡次跳错的离间密友，我也是想到我们的这个夫妻关系，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难免会挑对方的错嘛，但我刚才想的是，就是那如果他真的错了，难道不要说吗？我自己感觉是，就是可以说，但是要注意那个说话的态度和方式。然后紧接着下面一句话，第10节说，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然后我在想，就是我昨天我们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就觉得你要求自己和要求别人真的是要好像双重标准吧。就是我们要求自己的时候说不要挑错，或者是要注意，但是如果别人挑了你的错，那你就要好好想一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思考的。然后我也很感恩，就是刚才那个吴长老提醒说，就是不要翻旧账。因为这个我觉得是夫妻之间可能常常会犯的错误。有的时候为什么一件特别小的事情会吵得越来越大，就是因为要翻出很多的陈年旧账来。 我昨天正好听到那个大卫鲍森的讲道，他说这个神，你在这个祈求神原谅的时候，神原谅了，他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他不会总是记得，不是总会抓住你的把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自己的一个提醒，就是如果这件事情过去了，我们互相已经谅解了，那真的就要把这件事情忘掉，不要总是把它提出来。谢谢。
谢谢小李的分享。
这个牧师开始的那个引言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每天用神的话来洗我们的心。这句话平常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没有怎么提很深刻的想。这么一提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读圣经，每天读圣经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洗我们的心，就是洗我们的心，用神的道，用神的话来洗净我们的心。那今这一章圣经的话正是来洗我们的仇。所以我觉得读箴言的话，关键是我们不是体会到它的一些道理，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一个生命当中的问题在哪里，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洗一洗我们里面的一些肮脏的东西。所以吴长老提的那个问题，也就是这个在家里面啊，他的这个，这是他的切身经历啊，也是他的经验啊，经验之谈，非常真诚。我们家也是一样的，我和童元华经常就是总是小毛病不断的摩擦很多啊。我做的不够彻底，他就总是在挑剔啊，我就不服气啊，总是在吵啊。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是很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为什么一天的话就是在没有那么平和呢，没有那么安静呢啊。这个毛病到现在了，我们八九十岁了还是这个毛病没改啊。是这样子，怎么样好好洗一洗自己。今天这一章圣经针对着我们，我觉得是很好的啊，我很有体会。我决定从今天起这个首先我自己不要再挑剔啊，我总是觉得哎呀，这个你怎么这也忘了，那这个怎么那么不好好放。我首先从我自己做起，我也希望童元华能够改变他的一些对我的一些要求啊，也不要那么太过分要求。我们能不能真正的做一做啊，行一行，不然的话我们学了半天还是没用啊，读了半天还是没用，这是我今天一个体会。
黄姊妹要补充了。
我是他的学生。这个从结婚以来啊，我在家里头都是听他的，他说什么我就坐着。但是呢，时间久了以后啊，这个学生就不想再当学生了。所以说慢慢的我就发现，我干嘛老是在你面前都听你的呢？所以就用我也是老师来看他，这样慢慢的就觉得，他是有些毛病啊，就老是说老是说。其实我自己现在忘性很大，经常都是丢三落四的，这个呢我比他厉害，所以呢就是更是被他抓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出来。他说我呢，我就不服气，我就觉得我不是故意的啊，是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小的事情我觉得就会影响两个人的这个喜乐的心。这一点呢，他说他要改，我也要改，请大家都来监督我们，使我们真是能够更像神的孩子。我今天要谈的呢，就是关于贿赂的问题和送礼物的问题。第八节，贿赂在 馈送人的眼中看为宝贵，随处运动都得顺利，这是一节。然后呢就看十八章的十六节。十八章的十六节呢是说，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这个人的礼物呢是拿着礼物去见人，比空着手好像容易一些。然后再看21章的14节，说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怀中递的贿赂止息暴怒。这三节圣经常常给一些人找到一些道理，好像我要去送别人，实际上就是贿赂人。因为这个送点东西的话不是感谢，而是想达到自己什么目的而要去做的，就使得有人觉得可以这样做。但是实际上我把这个关于在圣经上提到贿赂的这些问题集中起来看的话，神的认识，神的看法是告诉我们，贿赂确实是为了要颠倒是非。23节就很清楚，按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这个生命记16章19节是禁止人贿赂，因为贿赂呢可以使人的眼睛瞎了，贿赂，并且坚决地告诉我们不可受贿赂。其他的地方啊都是告诉我们贿赂绝对基督徒不要去做。所以说这三节圣经哈，就是第八节是刚才我提的这三节圣经，我们要怎么样子看，在这个送礼物的人看，他觉得是宝玉，随时都可以顺利，而实际上你是使对方颠倒了是非，达到你自己的目的，结果呢使对方行了恶事。我觉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认识，礼物为我们开路，但是呢那个目的是想引他到高位人的面前，就是有企图有目的的。我觉得在这些地方都要提醒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到底你的动机是什么，要先在神面前真正赤裸敞开该不该做。但是呢这个并不代表我们要去对对方表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关心，给人带一些东西去，主要是我们的心态。所以读这几节啊，我总结了很多很多节的圣经都放在一起看，我觉得我们要真正懂得神的心意。
嗯，
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啊，也谢谢刚才李长老的分享。我觉得李长老和童姊妹很让我们羡慕啊！哇，你们到这个老年依然这样的，在主里面这样的谦卑，给我们设立很好的榜样哈、啊。我们这个你们在我们当中哈、啊，常常给我们一些分享提醒，都非常的宝贵。嗯，每次哈、啊、在小组里面，大家都有很好的分享哈、啊，鼓励大家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啊。我们现在分组，请大家继续留下来哈、啊，在小组里面可以充分的哈、啊、把我们的分享能够讲出来。